所以相信自从有人类以来，从古到今，常常人会在思想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人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可能会用从古到今用各种方法来寻找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是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来追寻，来让自己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那人自己有了生命之后，人就自然的会在某种时候会思想到这个问题。那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或者是这个人类的学家，他们在对于这个人的看法上面，他们有几种看法啊，基本上就是天使跟野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天使还是野兽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人基本上是天使或者是某种程度的神，但是呢在偶然间不晓得什么情况之下被一些物质的附属品所缠累了，所以就变成现在的人。所以人基本上是天使，只不过不小心有这些东西，肉体这些东西不小心搞上去了，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基本上是天使。另外一些人的相反，他们认为说人基本上跟野兽是一样的，人就是野兽，只不过是脑袋的这个构造比较复杂一点，这个神经系统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这个灵长类里面的高等无毛猿，高级的无毛猿，或者是穿裤子的猴子，所以穿裤子的猿。所以基本上这个观念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跟猴子差不多，就是野兽，只不过他的脑袋构造复杂一点。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人就认为说人是野兽跟天使混合而成的啊，天使是这个野兽的物质加上一些属天的元素混在一起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人就会去想想各种，因为我们看到就是野兽嘛，我们最多看到就是野兽，那另外就会有一种天上的东西的思想，所以就会这样两个混在一起。那所以野兽跟天使总共四种结合，一个是野兽，一个或者是天使，一个是又是野兽一个又是天使，那剩下一个就是不是野兽也不是天使了。所以到17世纪的时候，法国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也是物理学家，是巴斯卡，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巴斯卡很有意思，他是很有成就的数学家跟物理学家，可是他到现在被后世人所他这么著名，后世人大部分知道的反而是他神学的著作，他为基督教所写下的护教学的一些著作反而好像让他更有名。那这其中是一句话啊，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所以那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人到底是什么？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是神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生物，这个是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人是什么，我们要追我们自己的本源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就必须从圣经说的神的形象。所以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从圣经希望能够给我们有一些线索，希望有一些启示，让我们自己能够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那从以前教会历史到现在，就是大部分就是有四种看法，对于神的形象有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呢，就认为这个神的形象就是人的灵性，也就是说既然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那边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我们跟动物跟野兽来比较的时候，人就在想说我们跟野兽到底有什么差别啊？那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形象造的，那野兽他没有说是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形象造，那野兽不是。那所以人跟神这个野兽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神的形象。那所以想了半天，人跟野兽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差别就是人是有灵的，人是有灵性的，野兽是没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呢包括了一些东西，主要包括是理性，所以最主要就是人是有理性的。 然后呢，人有道德能力，人有道德思想，然后人有意志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因此就被看为说，哦，所以人跟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人是有灵性的，有理性的，有道德力，有意志力这些东西，所以总括来说我们叫做灵性，因此神的形象就是指人的灵性。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是占大多数的看法，教会历史上大部分的人认为神的形象就是人的灵性。第二个，神的形象呢，就是人的统治权跟管辖权。在创世纪一章26节到28节这个地方说，我们要让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一切的昆虫、爬虫。第二十八节等于是再讲一次，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人是被神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人到底有什么特殊啊？这些另外的一些人就想出来说，好像呢，这个神他统管整个宇宙，那神把人放在这个地球，所以人就来管这个地球，所以神的形象就是指人的这个统辖权跟管制权啊，这个主权，就好像一个君王他如果征服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是他新兴的一个城市，他盖了一个新的城市，他常常会立一个雕像，他自己的雕像放在那个地方，人家看到那个雕像呢，就好像看到他的代表，就好像看到他的这个统治权在那里。所以就说人就好像神把他自己的雕像放在地球上，所以人家看到这个雕像就哦，这个是神啊，就好像以前这个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到处都是斯大林的雕像，所以看到斯大林的雕像就说哦，这个是斯大林，斯大林是统治我们的，所以这个雕像代表他的这个统治权。所以人的这种观念就是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最高的，所以人的统治权、人的统辖权就表示这个是这个神的形象啊，神给我们这个特殊的统治权就是神的形象，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呢，是马丁路德的看法。马丁路德他说，人被创造当初的时候是创造出来是完美的，人是非常好的，人跟神一样是这么的善良、这么的圣洁、这么的纯全，所以这个东西叫做起初的义，当初的时候有的义， Initial Righteousness 或者是 Original Righteousness， 人有这个东西是最高的道德，最卓越的道德啊，人当初拥有这个东西。可是非常不幸，人犯了罪，人犯了罪以后，人的这种卓越的道德就整个毁灭掉了。所以他说这个人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指人最初那一个完美的道德，最好的道德。可是这个最好的道德因为人犯罪所以不见了，所以失去了，因此所以神的形象没有了，本来有现在没有了。那怎么办？就要靠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把这个形象得回来啊，这是马丁路德的看法。他非常强调罪的影响力，所以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这边这样子一个系列下来，都非常强调罪的影响力。罪的影响力之大，把神的形象整个都毁了，所以必须要靠救赎才能把救回来。最后一个第四个看法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瑞士的神学家，他也蛮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很特别，他的思想跟其他神学家不太一样。这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他认为说，人的形象是指男人跟女人的关系，这是非常特别的想法啊。这个 sexuality 性别之间的关系，他根据这个创世纪一章27节想出来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的形象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会说，就好像神自己，神跟神之间有某种关系啊。这个我们如果是懂得三位一体的这个基督徒的话，就不觉得奇怪啊。神跟神自己中间有某种特别的关系，所以人跟人之间也有某种特别的关系。这种特别的关系，特别是男性跟女性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指男人跟男人的关系，也不是大人跟小孩的关系，也不是指黑人跟白人的关系，而是指男人跟女人的一种特别的关系。 那这个特别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也讲不出来啊，不见得是肉体的关系，不是，他并没有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是两性是很奇怪的，所以这两性中间有很奇怪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神的形象啊。他的理论一直被后世的人，就是后世的人在解释他的理论的时候都解释不一样的方法，有人这样解释，有人那样解释，就表示人家也不太懂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不过反正他基本上说是 sexuality， 是性别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代表神的形象。好，所以基本上从以前到现在有这四种看法，或者是某些不同的看法的混合啊，基本上是这样的看法。那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或者是全对或全不错或全错，这我们先在这里先不评论他们啊，先不评论他们。等一下我们这样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给我们各处的启示，我们思想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更加清楚一点。好，从圣经告诉我们的东西，这个人是神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些东西。好，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只是神的形象而已。人仅仅是神的形象。好，这个圣经有一些地方特别提醒我们这一点。从这一点里面，第一个哈，形象是什么？形象是衍生出来的。好，就是说 ，image 这个字，这个所代表的形象。形象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形象，形象就是形象，它不是原来的东西。如果原来的东西是一个这个水平的话，那么另外有一个东西是这个水平的形象，这个东西不是原来这个水平，所以这个形象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原来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形象不存在。好，这个形象这个字本来就代表 就有这个意思，本身的本质就是它不是原来的东西，它是从原来的东西所衍生出来的啊。所以因此没有原来的就没有形象，也就是说没有这个东西本质的本体的话，这个形象根本就不存在的。因此圣经用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可这个事情常常是人所忽略的事情。就是说圣经说人是神的形象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人只不过是神的形象，人自己是人的本质是完全的依赖性， totally 的 dependent， 完全的依赖性。这个形象如果不是有这个原来的东西在的话，它什么都不是。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没有神的话，人什么都不是，人是没有办法存在的，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如果没有神的话。这是一个基本，这是一个形象这个字本身基本就带有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叫做完全的依赖性，就是我们用出生的婴儿小 baby， 刚刚生出来的小 baby， 他绝对是完全的依靠性，他没有办法自己生存啊，他没有办法自己生存，他一定要靠别人照顾他，不管是大人或者是这个 teenager， 或者是他一定要别人有能力来照顾他，他才可能活下去。因此这个叫做完全的依赖性啊。那形象有这个形象的基本的本质就有这个意思在那里，就是它是基本的完全的依靠别的东西，依靠这个原来的东西啊。所以如果没有原来的东西它不存在，所以这基本上第一个意思就是非常重要，它是完全的依靠性。就好像镜子里面的人影啊，镜子里面那个影子，那个影子哪里来？你一定要在镜子外面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照才行，你要站在镜子外面，镜子里面才有你的影像。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在镜子外面的话，镜子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个影像那个 image 那个形象是不存在的，除非外面有一个本体在那里。好，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人不过是神的形象而已，这个形象是衍生出来的，是完全要靠原来的东西存在才有意义的，没有原来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好，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形象跟样式这两个字本身的意思，在这个圣经这个创世纪1章26节，他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他讲两句话，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形象造人，我们要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到底形象跟样式用这两个东西来描述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是神的样式。那形象跟样式本身有什么不同？其实一点点的不同。形象在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比较可能解释为就是原来东西的复制品啊。这边有一个这个原来的水壶，我复制一个水壶出来，这个水壶是这个水壶的形象，那好像一模一样的样子啊。形象这个字比较倾向于有这个意思，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啊，我说比较倾向于有这个意思。所以形象这个字是比较强的意思，跟原来东西那个好像一模一样比较强的意思。 可样式呢？样式不是，样式只是说像原来那个东西，他没有说是一模一样的，也没有说原来，就是说哦，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有点像，所以样式只是 pattern， 它的类似啊，它有类似的情形，所以样式这个字就是比较弱的，它不是那么强的。那圣经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就是好像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形象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其实它只不过是样式而已啊。那这个同样的意思在创世纪五章三节其实有出现过。创世纪五章三节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这是中文翻译的哈，其实原文的写法是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照着他的样式，按着他的形象。写法就跟这边神创造人的时候非常像，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边说亚当的儿子是照着他的样式，按着他的形象，所以他把那个创世纪前面那个两个字调过来了，原来是照着他的形象，现在变成照着他的样式，原来是按着他的样式，现在变成按着他的形象，就形象跟样式两个字调过来用，就说他们会互通的。也就是说他故意这样子，就让我们比较知道说，你不要把形象想成哇，就是原来那个东西一模一样的，其实不是那么像原来那么一模一样的。所以形象他故意用这个样式这个字把它简单冲淡它的意思，好，那我们不要就脑袋一下就想说它就是原来的复制品，不见得。好，第三个，因为它不是原来的东西，所以让我们了解说，我们是人不是神，我们是人不是神，我们仅仅是神的形象。虽然形象这个字可以这个被解释成说好像像原来一样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就好像克隆一样，克隆啊，就好像克隆一样，作为创造出来一个这个完全的复制品。可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神的复制品。圣经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然后他说他用泥土做我们的，然后他吹了一口气，所以很清楚，他不是从身上拿出一块肉来，不是，他是从地上用尘土造出来的人，所以我们是被造物，我们不是那个创造物，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人，人就是人，人不是神，然后告诉我们非常清楚。那其中一点呢，他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无穷的低于神，我们是跟神比起来是无穷的低，无穷的小。啊，这个地方他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在诗篇第八章3-5节这里讲啊，这个诗人所描述，他所描述，他说我观看你指头，你就是神，我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和神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世人本身是说，我看到天上的星星啊，我看到这个整个天啊，哇，这么那种庄严的那种样式，我一看到这整个天，我就想到说人实在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渺小。所以他基本上一个对比，天月亮星辰整个这个穹苍跟人的对比是这么的大跟这么的小。可是你看他怎么描写天的，是神的指头弄出来的，是神的指头弄出来的。这个月亮怎么弄的，是神这样放上去的。所以天跟月亮星球再跟神比又是差了好远。所以他用两极的对比让我们看到说，人跟神是哇差得好远好远好远好远。人跟天就已经差这么远了，天跟神又差了好远。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无穷的低于神。啊，所以诗篇第八章第五节继续讲，他说神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赐他荣耀冠冕。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样一句话，同时也可以解释成说，你叫人缺乏了天使的特质，的属天的特质啊。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这句话同样可以解释成你叫人缺乏了天使的属天的特质。所以他一样在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天上的东西，你不是属于天的，告诉我们人，你不是属于天的，你是人。 OK， 所以人是低于神，非常非常低于神。圣经不像这个巴比伦神话或者是希腊神话或者罗马神话这个地方把这个人神化，人是个这些巴比伦神话希腊神话这边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很暧昧的啊，这个人是神生出来的，神跟着这个神生出来的，所以人是半人半神，这个神又有人的血统，怎么样怎么样的。圣经从来不这样子，圣经很清楚，人就是人，所以呢他不会把这个日月星辰都神化，他也不会把人神化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太阳是什么， 太阳就是一个大的发光体，太阳就是太阳，一个大的发光体。可是在罗马里面说什么？太阳什么？太阳是阿波罗，太阳是一个人，可是他就是一个神，太阳是阿波罗。那圣经里面说月亮是什么？月亮就是月亮，月亮是一个小的发光体。可是罗马神话说月亮是什么？月亮是戴安娜，戴安娜是月神。好，所以都搞得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在这个神话里面变得很暧昧。可圣经不会，圣经说人就是人，天体就是天体，神就是神。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这个地方，他说神铺张天地，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创造人身体里面那个灵的耶和华，这个创造的造，跟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创造的造，一边告诉我们说神造我们身体，一边告诉我们说神造我们里面的灵魂。这个创造的造本身是用在陶匠做陶器那个做的那个字上面。陶匠怎么样制作陶器？那个字，那个创造，就是他这边用神怎么样创造我们的灵跟创造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是神弄出来，神是像陶匠一样设计出来、创造出来的。好，所以特别跟我们讲说，你不要把我们自己高抬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所以他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形象而已。好，再下一点，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万物之灵，所以人这个眼睛都长到头上，目空一切，不但看不起其他东西，也看不起其他的人。那但是圣经里面特别跟我们讲说，他在这个刚刚念的那一段里面，他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跟动物其实很像的，我们跟动物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说虽然你不是动物，可是你不是那些动物，你不是那些野兽，可是你不要以为你比他们就怎么样了啊。他说你看你跟他们很像的。他怎么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在刚刚念的那一段里面，刚刚念的那一段是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创造天地万物的，其中的第六天，刚刚晨星姐妹只念了其中的第六天。所以我们从这边看这一段，我们就看到说，哦，人跟动物跟野兽都是在第六天被创造的。所以至少在神的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好，我们现在先不去 argue 那些什么叫第六天，不去 argue 这个东西啊。但是从它本身的叙述的过程来看，人跟动物是同一天生出来的，都是在第六天被神造出来的。好，所以基本上我们相同生日，好，我们跟动物相同的生日。然后他同样在第六天的时候，他指派了食物，人吃什么东西？第六天的时候指派的，人吃这些蔬菜，动物吃什么东西？动物吃这些青草。所以我们是同时之间被神 assign 说，哦，你吃这个，他吃那个。好，所以至少可以看到说，我们是跟动物是有一点关系的，不是那么没有关系的。好，然后由创世纪的这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说，哦，耶和华用尘土造世界上的人。那创世纪二章十九节，同样神说，这个圣经的作者说，耶和华神用土造成的地上的野兽和空中的飞鸟和各种东西，所以野兽跟飞鸟也是土造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人跟野兽是同本质的，都是土造出来的，我们都是泥土造出来的，都是神用泥土造出来的。虽然我们不像这个，有一个圣人，有一个以前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人，叫做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就是这个圣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说了一句话，他说野兽是我们的弟兄，他说我们跟野兽是兄弟。可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意思，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说我们是野兽的兄弟啊。可是我们跟野兽 somehow 有一点点关系啊。他不是把弄得这么亲密，但是也不是这么疏远，我们 somehow 跟野兽有一点点关系。所以我们看神给人叫，神把人取名的时候取什么？神把人叫成亚当啊，生出来人亚当。亚当到底是什么意思？亚当就是土的意思，亚当就是红土、泥土，红土跟泥土。神把人取名不是随便取的，他不是乱取的，把你叫杯子，把你叫做月亮，没有，他叫你泥土。为什么是泥土？因为你是泥土做出来的啊，所以泥土、红土。所以基本上这个他给人的名字，以及他创造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跟动物都是泥土。泥土是什么？泥土是属地的，属于地下的，属于大地的，不是属于天的。我们人 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会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是，哇，天空是很高很远的，然后地上是属地的，属下面的。所以因此他这个名字一给我们这个亚当这样子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下面的，不是属上面的。那提醒我们上下有别。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他说，你在神面前不要乱讲话，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好，这边传道书是在跟我们讲说，你不要在创造天地的神面前乱讲话啊。但是我们看到他说他的形象就是，神是天上的神，你是地下的人，你们两个差很多啊。所以这跟叫我们泥土，叫我们亚当，神有关系的。这些都是在提醒人要谦卑，人要谦卑，不要目空一切，把自己看成什么多么了不起。你人只不过是神的形象而已。OK，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也是谦卑的提醒。英文字的 human， H-U-M-A-N， 英文字的 human， 这个字源于拉丁文的 humus， H-U-M-U-S， 拉丁文的 humus， 拉丁文 humus 呢发展出来那个谦卑那个字 humility， H-U-M-I-L-I-T-Y， 所以同样一个字，一边发展出人，一边发展出 humility， 也就是说人跟 humility 的源头是一样的。其实好，拉丁文的起源跟那个圣经的那个一些文化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这边你看到这个造字上面也告诉我们说，要提醒人 human 跟 humility 是紧紧相关的，人跟谦卑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一直在教导我们，你必须要谦卑，你要谦卑，你要小心，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好，不要以为什么了不起的。好，所以 OK， 这个地方就是在提醒我们，人只不过是神的形象而已。好，所以神要把我们踩得扁扁的，对不对？神要把我们打压得扁扁的，让我们很看不起自己，对不对？不对，当然不是。好，接下来神就告诉我们说，只有人是神的形象，仅仅人是神的形象。Image这个字，他讲了，耶和华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这个天地万物的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是神的形象，人不是其他东西的形象，人不是狗的形象，人不是树木的形象，人不是日月星辰的形象。那时候其他东西都有了，神这个已经有这个狗啊、动物啊、日月星辰啊都在那里了。神没有用这些东西来造了一个的样子来造个人，神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样子来造人。所以只有人拥有这个形象，他这个形象以后，所以诗篇第八章第五节，他在讲完说，人这么小，人跟天比起来这么小，人算什么？哎，可是神却看重人，把荣耀尊贵为冠冕赐给人。这个完全是神的特殊的眷顾及神特殊的恩典，把人地位提得那么高，本来算不了什么东西，本来是泥土而已，但是被提得这么高，所以神特别看重人，这是一个恩典。那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个很强的观念，就是说你要有荣耀，要有冠冕，你先要知道怎么谦卑啊。所以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尊荣，一定是从谦卑来的。要不然那些自高自大的人，那个不是真的尊荣。好，这个是第一点，不是别的形象，是神的形象。第二个，只有人有这个形象。啊，神创造的万物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其他的东西说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来做的，甚至连天使都没有，连天使都没有说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所以可以看出来，人是神所特别拣选，唯一的一种很特殊的生物，所特别拣选出来的。再下来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创世纪第一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创造的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创造人。好，所以神把这个创造，你看神他创造，在你看到他这个描写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神说我，哦，这边要有这个就有了这个，那边要有那个就有了这个，这个跟那个分开然后就有这个，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摆这个摆那个，要树生出来树就生出来了，然后天上放一个星星，这边放个月亮，然后这样弄，就好像看到一个编剧或是一个导演，他在布置舞台，这边应该放一棵树，那边应该放个背景，灯应该放这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全部都弄好了，好，跑龙套的出来跑一跑，主角出来了，谁？人。好，你看到创世纪这个，他的记载 这个记载的那个希伯来的那个文的那个用他的文学的那个看法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人的出场就是最高潮的时候，其他东西就这样四边这边设置那边设置，然后人出来了。好，所以看到这个记载神的创造人的时候，是在特别高峰的时候神创造的。再下来一点，人是神特殊的创造。在创世纪里面描写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bara， 这个希伯来字 bara 就是创造，就是特别的造出来的，不是随便就弄出来一个东西，是特别的费尽心思的去创造一个东西出来。好，所以这个字不是所以你看他不是像这个东西，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没有说神去创造了光，虽然其实基本上都是神创造的，可是你看这个人的描，这个作者他描写的时候就用不一样的方法。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神创造了人，所以他这个描述的方法，他不是神说有就有了，也不是说这些各从其类，那些各从其类，这些各从其类，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就说人是神所创造出来的。在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对，二十七节，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是中文，看中文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可是你看希伯来原文的话就是很特别的。他这么一句话他用了三次的 bara， 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bara 人造人，然后又说 bara 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他又倒过来再说一次，他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又说造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然后又说乃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所以这么短短一节里面他连用了三次这个创造的词，那个创造的词在整个圣经里面又很少看到，所以他特别描述神在创造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创造。好，再来一点，神创造人那个动作不是随便的。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怎么样管理天上，管理海啊、鱼、鸟啊、虫兽啊，这些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个在希伯来原文的时候叫做刻意的，就是说一个人他在做一件事情以前，他先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想清楚以后，他考虑清楚以后，他在想计划了很清楚以后，他才做这件事情的。这就是这边用语，我们要按照，我们要怎么样， let's do 那这个叫做，就是做这个动作之前你必须有很深的考虑，然后都计划周详了，然后我才决定做这个动作的。这是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字，我们让我们来做所表示出来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神造人的时候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件事情，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非常慎重的。然后这也表示神他对他自己好像有一个承诺，对自己好像弄了一个誓约，说我要弄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我想了很久，我计划了很久，我想得很清楚了，我要造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神是深思熟虑以后的行动，不是 说做就做的行动。好，最后一点，神造人最终的这个是神跟人之间有个特殊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的地方，最后讲了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中文，中文就好像说哦，可以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叫亚当当园丁，中文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师母讲过很多次，这个修理看守有更深的意义，修理看守是敬拜顺服。所以这个二章十五节讲出神造人的最终是叫人干什么，他没有错，他叫人管理鱼、管理海、管理这个动物、管理飞鸟。可是他最终的目的，他叫人干什么？他叫人敬拜顺服他，也就是叫人跟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正确的敬拜的关系，才能够活出人真正的样式来。所以万物，他创造了万物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敬拜神？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敬拜神的，只有人有这个能力，只有人有这个能力跟神互相沟通，人可以来敬拜神。所以他最终的指标是指向人来敬拜神，因此他都是提醒我们说，只有你才是这样子的，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权柄，有这种能力的，只有你才可以来敬拜我，跟我有关系。好，所以这很深的给我们一个 提高地位。所以看到圣经里面是很不偏颇的，很不会失去平衡的。他告诉我们说，你只不过是一个形象而已，你不要忘了，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怎么了不起。然后说，我给你很尊荣的地位，你不要忘记这个尊荣的地位是神给我们的。好，那我们再看一看，说明一些其他的事情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再回头再看一看这个形象这个字。形象这个字 image，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字呢，它可以 image， 它可以描述说你这个形象，我刚刚讲这个水平，好，这边有一个水平的 image， 水平的形象，你可以说这个水平的形象就是描述原来那个水平的形象，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你就知道原来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好，这个是 image 的其中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只是就是说，哦，这个东西跟原来那个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可是我没有说它就是它。好，说这个东西跟原来那个东西啊，有某种情况，你看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大概的想出那个东西大概有些什么样子，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意思。啊，那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形象，到底是哪一个意思？很显然的，不是第一个意思，因为圣经后来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所以他不是说，哦，你看到人你就看到了神，神就是那个样子。神长的样子就是跟人一模一样的，就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形象不是在描述原来那个东西的长相，不是。啊，因为神是个灵，他根本就没有样子。所以就让我们知道了，哦，所以这个形象不是在描述原来那个东西的长相如何，而是说看到这个形象就可以稍微想出来原来那个东西的一些特质。这个形象代表了原来那个东西的一些特性。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讲说，我们说不孝子，不孝子不是孝顺的孝，孝相的孝，十二生肖的孝，说你这个不孝子。我们说这不孝子的时候，我们知道几乎99%的意思不是说他不孝顺。如果说这个小孩是不孝子的时候，这个十二生肖的孝哈，大概99%意思不是说他不孝顺，那大概也是98%以上的意思不是说他长得不像他爸爸，不像他妈妈。这个孝相本来其实是像的意思，你这个小孩不像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孝本来这个意思是这样。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基本的意思是说，啊，你真的是把你爸妈的脸丢尽了，你跟你爸妈真是，你看你爸妈这么好的人，这么忠厚老实人，怎么会有你这种？哎，啊，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不孝子的意思。啊，你像如果我的儿子这个作奸犯科被抓了，然后其中有一个哪一位张三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关系了，他不会来说，哎呀，你这个马谦，你的儿子，哎，怎么这样子，真是丢尽我的脸了，害我把脸都丢光了。他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因为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儿子干什么，他不会说他丢脸丢光了。那我自己说，哎，我这小孩真是不孝，真是害把我的这个脸都丢光了，把我的形象都毁了。那所以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形象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形象的话，我们的作为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好，所以这个形象这个字很重要，就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人犯罪去亏缺神的荣耀呢？人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是张三，一个是马圈的儿子，那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可是却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一定是你这个犯了罪的东西跟那个原来的东西是很亲密的关系嘛。你是神的形象，结果你却去犯了这个罪，那神是不应该有罪的，你却去犯了罪，所以把这个神的形象给搞坏了，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嘛。这就是为这个就是像这个形象的意思，你应该要代表这个神的特质的，可是你却把它毁了，你去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形象，我们再去想它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代表原看到人应该是 suppose 看到神的某些东西。好，第二个样式，我刚刚讲了这个字是比较弱的意思啊，为了要让我们不要让我们以为跟原来的东西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样式是说这个跟那个好像，这个好像那个东西，他们某种地方相似。所以这个叫做类比的相似，啊，类比的相似。所以这个不是在描述这个东西跟原来的东西是一样的，不是在描述这个。比方说， 哇，你的皮肤好白哦，白得跟雪一样。这叫做类比的相似。第一个，你的皮肤好白啊，白得跟雪一样。第一个，你的皮肤不是雪。第二个，你的皮肤的白不是雪的白。我讲这句话就是一个类比，说你的皮肤好白，好白的跟雪那样白一样，让人家就想，哦，真的那么白？可是这句话里面已经很清楚了，你的皮肤不是雪，然后你的皮肤的白不是雪的白，只是好像，好，所以这个是样式。所以人是神的形象，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人不是神；第二个，人的性质、人的特性不是神的性质，不是神的特性，不一样的。好像可能可以像表示出某些东西的样式，可是人不是神，人的特性、人的性格不代表就是神的属性。所以这是样式所表示出来，你可以从这个去想象出某一些那个，可是这个不是那一个啊，这是样式。所以就说画像或照片或是雕像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表达出来原来的东西，不管你画的再好，不管你照的再好，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像，就是一个照片，就是一个画出来的，你永远没有办法跟原来的东西一模一样，永远没有办法表示出来。好，你画了一个风景，哇，好漂亮，好漂亮！你把这东西拿到那个，你到当地去看，一定是不一样的。啊，它没有办法把它原来的本质百分之百的描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 likeness， 样式。啊，但是它还是表达原来东西的某些东西啊。我是在强调它不能表达出原来东西的百分之百，可是它当然还是表达原来东西的某些的那个嘛，对不对？某些的状况。好 ，OK， 再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那边，他讲到，他说人是神的形象。我们刚刚都说人是神的形象所造出来的，所以人是有神的形象。可是保罗他直接说人是神的形象，他说人是神荣耀的形象。所以很有意思，人被神创造于这个被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人被造，人的这个形象被放在这个物质世界是要给人家看的，不是他不是造了一个我们。造了一个东西看不到的，在属灵的世界或者是看不见的世界，然后没有人能够看的，那这个形象干嘛的？这个形象没有反映出任何东西来。好，所以他把我们造的这个形象，他放在这个物质世界，他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显出某些东西来，让别人能够看得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看出一些原来那个东西的样子。原来那个东西就是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所以。这个形象我们说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跟原来那个东西的关系它才是有意义。那我们被造了以后，我们被放在这个物质世界，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交往，如果我们都是有按照基本上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活的话，我们 suppose 应该是反映出神的某些所谓的荣耀来。因此人与人之间按神的这个心意交往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某些神的荣耀。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上生活不是没有用的，我们是有显出一些东西，那我们显出一些东西是给别人看，别人看我，我看别人，互相之间的关系去显出神的某些特质来，某些神的荣耀来。好，这个就是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你不是就是生活在这里，然后你也不管别人的，你不要忘记你会显出一些东西来。所以就说我们如果用这个镜子来做例子哈，我站在镜子面前，我看镜子，我们说我照镜子，我们说我看镜子，那你很清楚你不是在看镜子，对不对？你不是在看那个镜子吧？你不是说我在看，哦，这个镜子做得真好，这个镜子怎么这边一个洞啊？你不是在看这个镜子，你是在看里面那个影子，里面那个影子，那你不是真的为了看里面那个影子，你是为了看你自己嘛？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的目的是看你自己的，可是你看不到嘛，所以你要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叫做 reflector， 是反映东西出来。这个媒介反映我自己出来，反映在哪里？反映在镜子里面那个人。所以我看镜子里面那个影像的时候，我看到哦，我自己，哎呀，怎么这边有一个东西没去掉？没去掉，怎么我的这个头发那么多白的，再拔掉一根。啊，这个你的目的是在看你自己。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之间互相看，人本身是反映出神的某些特质，所以人就好像那个镜子一样。人就好像那一面镜子，那个镜子是一个反应的东西，靠这个镜子去反应，所以人靠我们人去反应神，人又是这个镜子，同时又是里面那个像，因为我们看到里面那个像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测出原来这个人怎么样子， 那我们人互相之间看到我们人这个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气质，啊，一些动作，一些言语，我们看到原来那个神应该是好像应该什么样子。所以人本身这个人的这个物体，这个人的肉体本身就好像那个镜子一样。可是看到我做出来一些行为动作语言，我的特质，又看到神那些行为动作语言，那我这个所表达出来的这个特质就好像那个镜子里面那个影子一样。所以人本身又是镜子，又是镜子里面那个影子，一边反应，一边反映出原来那个东西什么样子。好，所以这个观念很有意思的。我不是在看镜子，我也不是在看里面那个东西啊，有的目的是在看我自己。所以我们人互相之间反应，真正应该是反应神而已，不是反应我。好，这个是人在世界上生活是要反映出一些东西来的。再来啊，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十诫的第二条，神颁布十诫，其中十诫的第二条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节五节这里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好像上天下地和地底下和水中的百物，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祭神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从刚刚那个这样子这个思绪下来，神把他自己的形象已经放在这个天地之间了，这宇宙之间，这个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看得见的世界，神已经把他的形象放在这里，就是我们。可是我不是说放一个偶像啊，不是偶像啊，他神不是叫我们互相之间拜偶像，把他当作神来膜拜，不是。神把这个形象放在这里，让我们互相之间这个正确交往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神的荣耀来。那神就说，他把他的形象已经放在这里了，那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又去雕刻出一些东西，雕刻一个木头，雕刻一个石头，又放在那里，把这个东西当作神呢，啊？把这个东西当作神，然后去拜这个神。他说：“你自己就是神的形象啊，你自己就显出神的某些特质，结果你反而要去雕刻一些东西，去拜那个东西，说哦，这个是神，这个是神，这个是神。”所以十诫的第二诫就变成你从这边方向思想的时候，就变成更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义了。为什么不可以雕刻那些偶像？你根本不要拜偶像，你自己就是某种形象了。啊，可是我不是说人是偶像哈，这个一定要分开。就是说你特别告诫我们说，你不要去雕刻出偶像，去拜那个偶像，你就是神的形象在这个宇宙当中了。然后这个是从十诫第二诫更能想到这个形象的这个意思。然后呢，所谓的两大诫命，有一个人他去问耶稣。他去问耶稣，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而且是最大的。”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话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这两大诫命对基督徒来说应该都很熟了哈。这个我们都说，第一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诫命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时常都这样讲。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说话很有意思？他说其次，他讲第二条诫命的时候，他说其次也相仿。什么叫做相仿？第一条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第二条诫命，你要爱你自己。你为什么要爱你自己？因为你是神的形象，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做出来的。所以神这个本体，你要爱这个本体，可是这个代表本体的东西你也要爱它，所以你应该要爱你自己。这个不是自我中心的那个不一样的啊。基本上我们是神造出来的，我们就应该 take care 我们自己是我们 ourselves 这个本身这个基本上的这个啊。然后他说你要爱别人，为什么爱别人？因为别人也是神的形象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耶稣说其次也相仿的意思，也类似什么？因为神是这个至高至大的主宰，所以我们要爱这个神。可是因为我们跟神是神的形象造出来，所以我们应该爱我们自己。可别人他也是神的形象造出来，所以我们要爱别人。所以我们爱别人跟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都是要爱神的形象，那都是仿佛爱神那个样子。好，当然就是说不是把神不是把人当作偶像，不要把这混在一起。他这是在讲说，你为什么要爱人，你为什么要爱别人，为什么要爱自己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造出来的，那本是本于你要爱这个神，爱这个天地之间的神。好，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就是思想到人的形，人是神的形象，是不要老是不是不要把这个观念就是光想到自己去，其实是 永远脱不了跟神的关系，永远脱不了跟神的关系。好，然后再下来，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谁是神的形象，讲了半天谁是神的形象，那就是人嘛，人就是神的形象，对不对？对啊对啊 OK。 可是呢，既然大家都知道人是神的形象，为什么历史上会有这么多的这个 abuse 出来呢？就是很多人不了解人是神的形象。这个圣经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他没有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国王，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老板，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总统，没有这样说啊。不是总统才是神的形象，不是国王才是神的形象，不是老板才是神的形象，我们人都是神的形象。所以人都是神的形象的话，因此所以才会有这种观念出来，人生而平等嘛。Men are born equal， 为什么人生而平等？因为人都是神的形象，不是说我是你，不是啊。所以为什么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要杀进犹太民族？因为我是优秀的民族，你不是嘛。那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啊，圣经说大家都是神的形象，你都是神的形象，我也神的形象，他也神的形象啊。所以不是某些特别人是神的形象，我们都是神的形象。他缺了一条腿，他是不是神的形象？他是啊。残障人士是不是神的形象？是啊。贫穷人是不是神的形象？是啊。那你比方说我的女儿是弱智的，对不对？我的女儿是智能不足的，从小生出来的 DNA 就 DNA 就有缺陷的，她是不是神的形象？她仍然是神的形象。那这就是一个人社会上这个公义这个基础在哪里啊？不是说她生出来少一只腿，所以她就不是神的形象，所以就把她踢到一边去，就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历史上很多这些错误的政权就是这样出来的。在古代这个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那个地方，或者是埃及这些地方，他们都把那个统治者或者是法老王啊，他们看成是活的神的形象，就只有这个统治者这个法老王是神的形象，所以这个法老王就是在地上走的神，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法老王就是在地上走的那个神，所以只有他才是最大的，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行。其实中国的古代类似的，只是类似的很像的，中国把这个皇帝叫什么嘛？叫天子嘛，只有他才是天的儿子，我们都不是。那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可是圣经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圣经说你们都是神的形象啊。所以这看到为什么历史上有这么多败坏的事情，因为人没有按照神的指示这个启示来基本上来看待的。好，再下来一个第七个。我们刚刚讲说很多人把神像把这个形象当成是灵性，我们看神这个形象是不是灵性。创世纪这个一章二六二七节说，他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二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到这个第五章那边说神就吹了一口气进去，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描述造人的方法。他不是说神用泥土造人，然后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吹了一口气，然后说哦造出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圣经上从来没有说那一口气是神的形象。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 OK， 然后开始造人了。造人的过程就是用泥土弄完了以后吹一口气，然后他变成了一个人。这整个人是神的形象。他没有说我们先用泥土捏好一个，然后他说好我要把我的形象吹进去了，然后呼吹了一口我的形象吹进去了。所以神的形象是人的灵性，没有，圣经上没有这样说的。好，因此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整个人是神的形象，不是说人的身体是神的形象，也不是说人的灵魂是神的形象。当然神吹的这一口气是极端重要，这是当然了，我们可以跟神这样沟通，我们可以祷告，这些都是靠这一口气。可是圣经上没有说这一口气才是神的形象。好，因此我们全人是神的形象，不是身体的哪一部分。所以1930到1960年代有很多神学家跟学者，不是很多啦，有一些神学家跟学者，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不知道怎么想出来，他们觉得说人是一个心理的东西， 人是一个心理跟精神的一个 unit 一个单位。 人是心理跟精神的一个单位，那这个身体呢不属于人，人只是这个心理跟精神，可是这个身体就是反正就是不小心就在这里了，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想法，反正就是把身体跟灵魂硬要分开来，然后就说只有那个灵才是人，只有那个思想才是人，那个这个身体不是人。那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灵，那这个灵是神特别给我们的灵，这个灵不是神的灵，也不是天使的灵，就是人的灵。这个灵让我们跟我们的肉体的生活，肉体的这个血肉之躯结合在一起，能够在这个物质世界上生活，然后能够反映出一些神的特质，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神的形象不是灵，我们有我们整个人肉体加上灵魂，整个人是神的形象。好，再下来我们看神的形象是管辖权吗？是不是管辖权？神把我们造了以后放在这个物质世界，然后叫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来代表他，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被神赋予一些权能来管理这个世界。那这个看管就是很清楚的一个管家的形象，管家的职责。当你在管这个家的时候，这个家不是你的。你管这个家的时候，你要向主人交账的，你要向主人负责的，你要把这个家管理好好的，这是作为你的职责。所以，人之所以要来管辖地球上所有的东西，是神赋予人一个管辖权，这个管辖权是人是神的形象的自然结果，或者是说是人是神的形象的其中的一个责任。所以神的形象不等于管辖权，管辖权是自然而然，就如果你是神的形象，你就有管辖权啊。所以它是神的形象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神的形象的一个特质，或者说是神的形象的一个责任啊。所以管辖权不是等于神的形象，而是神的形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人既然是神的形象，就会带有一些神的权力在跟全能在身上啊。形象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代表这个东西，那你代表的原来东西的势力跟全能，就会有一些在你这个形象身上能够展现出来啊。比方说古代埃及人的这个坟墓，他们在刻那个坟墓上的碑文的时候啊，古埃及文有一个字跟英文的那个 F。就是英文的 F 啊 ABCDEFG 的 F 的 F， 他们认为这个 F 啊是蛇的代表，因为长得弯弯曲曲的，所以这个 F 是代表蛇的。可是那你在刻碑文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个 F 刻在碑文上，那你糟糕了，好像你放一条蛇在你这个坟墓里面，那这死人不是被咬了，被这个蛇咬了。所以他们刻 F 这个碑文的时候，就把这个 F 的头去掉，把头砍掉，所以碑文上变成像个 J 一样的东西，那个其实是 F。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认为这个 F 带有原来那个蛇的能力，他会去咬死人的，那我不要让我的亲戚被那个蛇咬啊，所以我把这个头砍掉，他就不能去咬他了。那这个观念是什么来的？就是这个形象是具有原来他所代表那个东西的某种权能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好像钦差大臣一样，我们是神派来在这个地上管辖这个地球的，我们有一些权能在，可是那权能不是我自己有的，是神赋予我们的。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那边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十章第五节说，耶稣差了这十二个人出去，叫他们去做福音事工。所以这些门徒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哪里来的？神给的，神赋予他。他们要代表耶稣出去做事工，神给他们耶稣给他们一些能力。所以身为这个形象，就会有一些这个原来的物质所代表的所拥有的一些能力跟全能，这个是本来就这样子的。可是不要忘记是那个东西给你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就有的。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管辖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始终都不要忘记，我们之所以能够管辖这个世界是为什么？是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全能，然后我们是管家，我们是要负责任的。那神给我们的全能其实是足够的。创世纪二章十九节那个地方，神把所有的动物每一个都带到亚当面前，叫亚当干嘛？给他命名。亚当，你说这个叫什么？叫狗，狗就是狗过去。你说这叫什么？这猫，猫，猫就过去。所以他把全部的动物来命名。命名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命名就表示说，我命你的名，我就对你有管辖权利，我就对你有控制权利，我就对你了若指掌，就是你就是在我的权势之下。这是圣经里面命名常常有的意思。好，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这边说，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 法老把犹太人的一个人把这个旧王废掉，立一个新王，然后把他改名字。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不要忘记，你这个皇帝是我给你做的，你是傀儡皇帝，我才是皇帝，你只不过在这边替我做我的皇帝而已。所以改名是很有意思的，改名就是表示他能够控制他。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叫亚当把动物这些命名，其实就有隐含的意思是说，人有足够的能力去来控制这些动物的，人有足够的能力来管辖这些动物的。那因此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有足够的能力来管好这个地球的。神既然给我们这个任务，他就有给我们能力来管这个地球。那我们现在管的怎么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管的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这个形象不等于管辖权。啊，好，再下一个形象是不是两性关系？神造人的时候，他不是按照各从其类哈，你看他这个上面讲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都用这个，比方说狗有大丹狗这么大的狗，有北京狗这么小的狗，可它都是狗，那他们两个是同类的，所以狗造大丹狗跟造北京狗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属于同类的，很多东西动物都是这样的，可是在造人的时候没有说各从其类，没有，人就是人，人就只有这么一类而已，没有了，没有各从其类了，没有分黑人类白人类。没有老板类、员工类，没有，人就是人。可是这个人里面有包括男人跟女人，啊，所以创世记一章二十七节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说，神造了这个亚当以后，他叫亚当把所有的动物都命名以后，亚当他说什么？亚当他命了所有动物的名以后。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看了神造所有的东西以后，说没有一个跟我一样的，没有一个像我有这样本质的，没有一个能够跟我在一起的。所以神说：“对啊，我知道没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所以我就是让你看完所有动物以后，你才知道没有一个跟你一样的。好，我现在给你一个跟你一样的。所以从他的身体里面造出了女人，那就是说女人跟男人是同本质的。”同样都是神的形象，所以就是说神创造出神的形，神用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本质是一样的，男女都有神的形象，而并不是说神的形象等于男跟女的关系，没有，圣经上没有这样讲，没有说神的形象是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圣经上有讲说男人也是神的形象，女人也是神的形象，就是这样子，可是不能推论到刚才那个样子。很有意思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个男人叫亚当，你们知不知道第一个女人也叫亚当？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是圣经，这是中文翻译的，原文不是这样写的，原文是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亚当。人就是亚当，男的也是亚当，女的也是亚当，为什么？当然嘛，都是土嘛，对不对？男人跟女人都是土嘛，所以都叫做亚当。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做出亚当来，他没有说男的跟女的的关系，所以亚当就是神的形象，亚当是男的也是女的，只不过以后这个男的亚当又给这个女的亚当取了名字叫夏娃而已。以后我们就认为说亚当是男的，夏娃是女的。刚开始神给所有的人都叫做亚当，因为都是泥土，所以他的形象不是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好，那是起初的义吗？是不是像马丁路德说是最初的那个义？马丁路德他说这个最初的义因为犯罪关系被毁灭掉，所以没有了。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哈，比方说创世纪九章六节，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九章六节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大洪水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犯罪了，而且被神罚过了，洪水结束了，只剩下挪亚一家了，然后神跟挪亚在讲话的，神说以后啊，你们人不能乱杀人，为什么呢？如果人杀人的话，他必定要被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你杀的是神的形象。那这时候是什么？这时候是犯罪过后的事情了。所以犯罪过后以后的人，他还是神的形象啊，只不过这形象变了，扭曲了，他还是神的形象啊。所以马丁路德说神的形象不见了，这都不符合圣经的。 啊，雅各书三章九节，雅各书三章九节说什么？他说：“我们用舌头称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形象被造的人。”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同样一个嘴巴去赞美这个神，然后我用这同样的嘴巴来骂你，骂这些人。”我说：“哎，这神跟人都是神，这个人用神的形象，你怎么用一个嘴巴去赞美这个原来的东西，用另外用同样的嘴巴去骂这个原来东西所做出来的形象呢？”好，所以这个观念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人是神的形象。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是雅各书说的。雅各书说的时候，人当然犯罪，早就犯罪了，人已经是堕落的人了。那可是堕落的人还是神的形象啊。好，所以马丁路德说的是不对的，他这个扭曲了，他把这个，我的意思说，人的形象是被扭曲了，人的形象不是被毁灭了，没有毁灭。好，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漫画，尤其是政治漫画。你一看就知道他在画布许总统，你一看就知道他在画这个谁什么伊丽莎白。可是他画的一定不是跟原来一样的，要不然就是下巴特别大，要不然就是头特别大，要不然鼻子特别大。可是你一看就知道他画的是谁，也就是说这个漫画它仍然是原来那个东西的形象，可是它已经变了，它不是原来那个样子，可是你还是知道它的形象。所以马丁路德说这个形象毁了，已经不见了，那是不对的。好，那接下来讲说，人必定因为这个形象被扭曲以后，所以很自然的就一点非常强烈的倾向去要找那个本来的东西，要找这个本来的物体，这是非常自然的。其实我们说是神造的 ，OK， 就有人说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空洞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就必须找个东西来填补这个空洞，啊，那这个说法也不错哈。那其实那我说的是，当神的形象被扭曲了以后，人就自然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去找他原来的那个样子。我们的样子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的样子了，我们很想找到那个原来的样子，所以我们人呢就用各种方法去找我原来的样子。那我要去找我原来的样子的时候，我怎么找？我就去往我以为我最想要的东西去找，因为我找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哦，我满足了，我就觉得哦，人生有意义了。那我就 fulfill 我原来样子所应该代表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东西是钱的话，我就拼命去追钱，我就想尽办法去赚钱，赚了无数的钱，我就觉得我满足了。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因为你找错东西了。我如果觉得权力是我的对象，是我最缺乏的东西，我就拼命去追逐权力。等我追逐权力的时候，我就可以满足我人生的意义了。我如果觉得吃东西最好，我就拼命吃尽天下美食，我就满足我人生的意义了。可是没有，已经有无数的人已经找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了，可是他没有满足，因为他没有找到他原来的自我，他没有真正的找到他本来的我。为什么？因为他找错了。他以为他最想要这个东西，其实他不是最想要这个东西，他最想要的就是他本来的自我。这个本来的自我，圣经已经很清楚的讲了，本来的自我就是神，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要去找人生的意义，要去找你本来自己到底是谁，就必须要去找神，这是圣经说的。所以必须去找这个人的主宰，才去找这个原型，才能够找回这个失落的自我。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你去找无论其他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办法找回失落的自我，你都没有办法自我满足，你永远是觉得空虚的，除非找到了真正的那个本相，就是神。好，那个本相是神，可是神是找不到的，神是看不到的。那还好，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个本相在另外一个看得到的人身上显出来了，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神的真相显出来给我们看。所以这个真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当然他是代表神的。所以我们人自以为用各种方法去找，那其实我们找不到。even到后来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说，哎，我们找到神了。其实如果你非常仔细去回想你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基督徒会同意的，不是我去找神，是神来找我。圣经上其实很清楚，在亚当犯罪以后，耶和华神就来了，他呼唤那人，就是呼唤亚当跟夏娃，对他说：“你在哪里？”这是圣经上最开始跟我们讲说神找人，人犯罪以后躲起来，不敢看神，然后神来说：“你在哪里？干嘛？我要找你啊！我找你出来，我把你的罪来去掉。”这是圣经上最早在讲神来找人，人对神就是害怕躲起来，可是神来找人。同样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里面，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人子来，人子就是我，就是耶稣。”耶稣说：“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谁是世上的人？全部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世上的人。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来到地上来，是因为我带着神的真相，我带着你们所有人的本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来找你们，让你们看到我，让你们寻回你失落的自我， 你的人生才真正得到了满足，你的人生才真正的有意义。所以其实神一直在找我们，神一直不断的在找我们，我们可能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忽略了神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呢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找我们自以为的神，我们自己就找出很多的神来，钱啊，名利啊，偶像啊，小孩啊，工作啊，都是我们自己找出来的神，我们以为这些是我们的神，可事实上不是。所以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早一点看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本相在哪里，我们本相在神，神的本相显现在耶稣基督。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想到一些这些问题，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以前做了些什么，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将来要做什么，我将来往哪里去。这个是很多这个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同意的，这叫做人生三大问题，人生终极的三大问题。你经过了一辈子的困苦，你经过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不管你怎么样， 你到头来终有一天你会突然想到，我到底是谁啊，我来到这世界上我到底是要干什么的，我将来到底要往哪里去。这是人生的三大问题，终极的三大问题，迟早要问的，你现在不问你以后也要问，所以你就要早点问。好，那人生的三大问题不是钱、权、性，这是现代人的追求的三大目标， Money, Power, Sex， 是现代人的 追求的三大目标，钱、权、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基本上你是什么，你是神的形象，你要找到你原来的自我。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真的来到你面前来谦卑下来，感谢你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你的神像、你的形象所造的。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正确的心，保守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寻求你自己，来寻找我们的本相。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是恩惠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早就应许我们，我们如果寻找我们就寻见，但事实上是你先来寻我们，是你让我们来寻找你，让我们来找到你。求主你带领我们，真的是希望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一样，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能行在天上，愿世人都能够认识你。谢谢主，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